跟随跟随，我们要跟随主。谢谢诗班今天为我们所献上这首诗歌啊，真的要我们提醒我们要跟随主。这个月的宣教月啊，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有关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一个提醒或是一个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章，今天我们所读过的圣经呢，那么这段圣经大家应该都很熟，这个比喻我们应该听了很多遍。首先我要先来讲清楚一下，就是这个比喻主耶稣讲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啊，这个比喻呢是马太福音里面独有的哈，在路加福音的19章有另外一个受托的比喻，但是两个比喻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比喻放在25章的地方的时候呢，马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者啊。我们都知道呢，马太是一个税吏，他是很会编排东西的一个门徒，因为他是做税吏哈。这个好像我们当中做 CPA 的那些哈，很会排的哈，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到马太福音，当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把耶稣，特别是他的言论、他的讲话，就常常编排在一起啊。所以你会看到呢，就是马太福音很特别的，就是有一批一批的讲道放在一起。譬如说马太福音的5章到8章，这个我们叫登山宝训。那在一个登山宝训里面，就有很多的言论、很多的东西都一起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当耶稣讲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一次讲那么多啊，不像你们那么愿意听到哈、啊。那批人他来听听就走啊。那耶稣不可能一次讲那么多，还是讲同样的东西。所以说在13章的地方有天国的比喻，有7个，连续讲7个比喻啊，这个很难想象的啊。在这里呢，所以呢，这个就是马太，他就是把耶稣许多的教训啊，在他的生平当中，他一写就把它放在一起啊。那所以有登山宝训，有天国的比喻。那在这里呢，24章到25章呢，我们叫橄榄山的讲话。所以24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来到这个橄榄山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门徒就来问耶稣啊。在24章的第2节，在24章的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他们来问耶稣关于末世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有什么的事情会发生。那耶稣就开始讲了啊，所以大家都很熟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都要饥荒、地震等等。所以整篇的橄榄山的说话里面，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或是末世的时候的事情。然后讲完了以后呢，在24章的32节，他就24章的45节啊。就开始讲3个比喻，一个是忠心的仆人的比喻，第二个是10个童女的比喻，第三个就是暗财受托的比喻。那么这3个比喻呢，就是要我们是怎么去预备自己来迎接耶稣的再来。那无论是耶稣在那个时候都讲完了也好，还是马太以后把它都放在一起也好，无论怎么样，这个是耶稣讲到有关于他的门徒或是他的信徒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比喻里面就讲到有3个仆人， 主人呢要离开往外国去。那他离开以前呢，这三个仆人就按照这里圣经说是按照他们的才干，十五节，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所以这个三个仆人呢，是主人是按照他的才干来给他们的。那这里呢说五千、二千、一千，中文翻译这个千这个字呢，其实呢是有点误导，我觉得翻得不很清楚啊。到底一千有多少呢？那原文这个字呢是都是 talent 啊，英文叫 talent 这个字。那 talent 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圣经有翻译的，就是他连德。你听过这个字吗？他连德听过吗？哈，就是 talent 这个字。所以他连德这个字本身呢是个重量的单位啊，大概呢有75磅，一个 talent 大概有75磅。那75磅的银子有多少呢？大概有6000个罗马银币。那按照当时的情况呢，是你做工一天就有一个银币。你看到耶稣的比喻里面常常讲到这个故事的了。所以6000个罗马银币呢，就等于大概6000天的工钱，等于多少年啊？啊？你算一下啊，这个犹太人呢一年是360天，不是365啊，那大概是17年的工钱。所以1000的银子就是17年的工钱。那按照你们1000 oaks 一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来算有多少啊？你们的博士很多的我知道啊，这个一年10万、15万啊，你可以算一下，就是1000银子不少钱。啊，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是，哎呀，1000做了什么呢？对吧？今天的如果你拿1000美金，真的哈，房租可能也不够啊，是吧？吃饭呢？吃饭还可以啊，房租也不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来说，其实1000是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你说拿5000银子是不得了的钱，2000、5000、1000。那主人按照他们的才干就给了他们银钱，然后呢就离开了。圣经就说，过了一段长的时间哈，这个领5000的呢就做买卖赚了5000，领2000的呢又做买卖又赚了2000，那领1000的呢怎么样？圣经就说呢，就去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就埋藏了。然后19节就说，过了许久主人就回来。那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所以就说19节，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啊，所以这个就是马太很会算账，他就来说主人回来就要跟他们算账。原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向主耶稣交账，领5000银子的就来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5000，这是我赚了5000。主人的回答怎么样？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主人称赞他是良善忠心的仆人。然后主人说，你可以进来啊，与主人一起啊， 享受这个快乐。二十二节就讲到这个领二千的又来了，主人，这是你给我的二千，我另外赚了二千。请留意，就是二十三节主人的称赞跟这个二十一节主人的称赞，对五千的跟对两千的称赞是一样的。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请留意，就是两个的称赞是完全一样，没有一个字有差别。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他要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人的要求并不是你赚了多少回来，主人的要求是你的良善忠心。所以主人的要求并不是在 quantity， 他是要求在 quality。 所以五千的要赚多少？五千。两千的要赚多少？两千。如果五千的赚了四千怎么样啊？不忠心啊，还差一千的亏欠。两千的可以赚三千吗？没有，主人的要求就是两千。那这里呢，要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弟兄姊妹啊，不要比较。我们当中有五千的，也有两千的。五千的不能看不起两千的，两千的也不能太羡慕您五千的。我是做牧师的啊，所以呢，我很明白做牧师的一个心，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哎呀，这个牧师为什么讲到那么好？哎呀，那个牧师为什么他的教会那么大？哎呀，这个牧师为什么他那么有成就？我是领一千的，就不要羡慕五千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哥里汉、唐崇荣、滕进辉，是吧？我们就是这个无名的传道者，这个无名的传道者现在是很有名的。神放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就做哪一样的事，不能勉强，也不能要求，因为神的要求就是良善忠心。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也要一样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不能把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来比较。为什么？那他那个进了哈佛，我要进到那个什么 Dawson or Community College， 这里有吗？有啊，哦，刚刚讲对了。那不用比较的，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孩子他有不同的才干，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帮助他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不是要完成你对他的期望。圣经说，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你的产业还是神的产业啊？你说，神给你的产业是你的还是神的啊？神给你的产业是你的产业还是神的啊？哎呀，真的啊，是神的产业给你管理，神的产业给你管理。那到底要完成你的心愿还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啊？你 不敢说，对吧？因为两个都希望，希望完成神的旨意，也希望完成自己的心愿。啊，我认识一个妈妈啊，她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学琴，很喜欢弹琴，结果就把这个心愿就投在她的儿子的身上。这个儿子被逼到一个地步，真的很辛苦。到他21岁，他对妈妈说：“妈妈，啊，他用英文说的啊 ，I'm now fully independent. I will not play any piano.” 妈妈很失望，他说：“我栽培你就是因为想要你在服侍。”他就说：“妈妈，是你服侍还是我服侍？为什么我要按照你的方法来服侍，不是按照神给我的方法来服侍？”我们常常有这种很自然的一种投射，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套在他的身上，希望他能够完成。我认识一个家庭啊，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医生，其实他的妈妈的就是他的这个外婆外祖父也是医生，然后呢他呢，你知道他要读什么？读大学的时候啊，应该说是啊，他的爸爸妈妈是医生，他的外公外婆是医生，然后他的舅舅他的阿姨都是医生啊，然后当他要去念大学的时候，那么他要念什么啊？你说呢？结果呢他还是念医生，念完了医生以后他再去念音乐。他说：“妈妈，我已经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了， That's it，我现在要读我喜欢读的东西。”你说他的爸爸妈妈生气吗？生气吗？你说很生气。我说你知道吗，你读这个医生你花了我多少钱呢？一个房子了，你现在不做医生去念音乐。他就说 This is not my businessI already finished。 我们不要比较，不然常常把5000个孩子来跟你的2000个孩子来比较，不行的。要按照孩子的才干，也要按照孩子本身所的这个心愿，我们帮助他去完成。那这个应该是神给我们的旨意。那领一千的也来了，领一千的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罪孽，我就害怕。”他真的害怕吗？啊，你们说真的害怕吗？当然不是害怕，如果害怕就会去做了，就是不害怕。但是他讲他害怕，所以你知道常常都是这样子，人很多理由去做坏事的，都有好的理由做坏事。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切银子埋藏在地里，你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还给你。请留意主人的回答，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罪孽，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所以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主人称他做又恶又懒的仆人。那恶我们都同意，不听话啊，撒谎。但懒惰我有点怀疑，你们觉得他懒惰吗？啊，懒不懒？ 拦在那里啊？啊，你看这个，他做的事情蛮多的。你看他找一个地方啊，把一个挖个窿，对吧？把他的银锦埋在那个地方，然后放好，还常常去看，花的时间蛮多的。你把这个银钱交给兑换的那些，交给银行，简单多了，签一个合约就好了，对不对？哇，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主人说他懒惰。那在当时的背景呢，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藏宝方法啊。那你还记得耶稣说要把银钱怎么积财在天，不要积财在地？为什么？因为地上的财宝有虫咬，有虫咬的财宝是什么？衣服，你的衣服有虫咬，为生锈，生锈的是什么？就是这些银币为生锈。还有呢，有贼挖窟窿来偷啊，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因为财宝呢，人的财宝就常常是埋在地里，在特别是在家上，在家里面的地上啊，所以呢，这个1001000年呢就是这样做，就把主人交给他，就埋藏在地里，藏起来，然后等主人回来就还给他。其实他不够饿啊，要个够饿的话，应该把主人的1000也用光，花光他啊，主人回来什么都没了，就够饿了啊，也不够饿啊，所以这个懒呢，其实也不懒了，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又饿又懒的解释啊，这个懒并不是在他没有做事。什么是良善忠心？其实犹太人这个文学上面，他常常用所谓的平衡体来做，良善对恶，忠心对懒惰，可以吗？什么叫良善？良善这个字意思就是听话、顺服，顺服听话的叫良善，不顺服不听话的叫恶。忠心，忠心那个字 pistos， 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trusty, faithful, execution of commands， 就是听命令的、顺从的，一个是顺服，一个是顺从，良善忠心。所以不顺服的、不顺从的叫又恶又懒。所以主人要你去做的，你不做，这个叫懒惰；不做主人要你做的事情叫懒惰。那不是他没有做事，只是不做主人要他做。主人说你懒惰，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完成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又饿又懒。那如果没有做主人要他做的叫懒惰，那去做喜欢自己做的事情叫什么？叫浪费时间，用圣经话，白占地图。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向神交账。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向主人交账，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在基督的台前交账。保罗就用那个比喻，我们像一个工头建造工程，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有人在上面用金银宝石建造房屋，有人用草木和秸建造房屋。当这个要交账的时候，金银宝石的存留下来你就有赏赐，草木和秸的呢 一无所有，虽然得救，好像进了火一样，一无所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在说都要向主耶稣交账，但是问题是我交什么账呢？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情，还是你做喜欢做的事情，或是任何事情都不做，喜欢的也不做，不喜欢也不做？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哈，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兴趣啊。但是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乃是说主人的吩咐你有没有去完成。那个是 command， 上个礼拜我跟他分享那个大使命，那个是 command。 所以保罗就说，我传福音是没有可夸的，在你的周刊上面的前面第一页，是吧？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怎么样？有什么祸？交账啊！你要交账啊！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传福音是不是 option？ 是 command， 不得已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耶稣交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我们很喜欢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啊，我不反对，但是你有没有做好主耶稣要你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好主耶稣要你做的事情，你只是做喜欢做的事情的话，你是白占地图，那一天你交不出来。这里说是会掉在外面黑暗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的，不要想到是不得救得救的问题啊。因为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是功德论，用行为得救不行的啊。所以我不解释什么叫外面黑暗里，就是你在那边要哀哭切齿，就是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受亏损。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面对主耶稣教账。我是做牧师的，我很体会做牧师的心。有些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去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去，我们喜欢人家看重我们的侍奉，比较喜欢人家知道我是谁。那这个没有什么错，只是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而已。如果是，你就要去；如果不是的话，安安分分的守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要乱跑。我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到处去拜访这些的牧师啊、牧长们，然后常常鼓励他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跑。现在好像有点名声了啊，外面请你讲到很多的哈，但是你要牧养一个教会，你不能乱跑。一个月有三个礼拜不在，到外面去讲到，我说哎呀，外面的需要很大，我知道外面需要很大，但是你教会没有需要吗？我以前牧会的时候，一年只四次外面讲到。四次外面讲道里面都是在外面开会的时候，没办法礼拜天要留下来我才去讲道，我不离开自己教会。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对吧？没有见过我，因为我很难请到我出来讲道，因为我就在教会自己教会讲啊。那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喜欢我讲道，我也很喜欢在教会讲道。我的讲道是系统啊，一卷一卷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四年的读经计划，三年旧约，一年新约，我就按照那个读经计划来讲，读到哪里讲到哪里。 读到诗篇讲到诗篇，读到以赛亚讲到就讲以赛亚，读到耶利米就讲耶利米，所以整本圣经就讲一遍。有一个老弟兄有一次就跟我说，哎呀牧师，你上个礼拜为什么放假？什么？上个礼拜应该讲雅歌啊，你就放假？我说啊，刚刚我放假，所以四年以后才讲雅歌啊，所以没有机会了现在啊。他很想听我讲雅歌到底怎么讲法啊。我说有机会再听吧啊，读完了那个段 no 不讲，因为雅歌是有八章，就一个礼拜天讲啊，那个礼拜我放假，所以没有在那边，就是我一年四季出去的时候这其中一个礼拜天。良善忠心顺服顺从神的仆人，按照神给你的恩赐来完成他交托给你的责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把什么责任交给我，我要怎么去完成神交给我的责任。传福音是必须的，在你的旁边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你的家人信了耶稣没有？你的儿子信了耶稣没有？你的配偶信了耶稣没有？你的父母亲信了耶稣没有？这些都是你的责任，首先要做的事情。那个姊妹很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我跟他说，你暂时把侍奉放下来回家，不要天天跑教会，先回家把你的配偶带到教会来。因为他的先生就是很恨这个事情，家里面事情没有做好，天天跑教会啊。你知道一个老公放下班以后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事情啊？你们做先生的都知道的，下班回家老婆把晚饭煮好，是吧？下班回家，哎，我回来了，现在整个家都空空的，孩子长大已经跑了，回到家里面还是空空的，你说他的心怎么样？然后一问去哪里、啊、去了教会，忙什么事情？试办电视。我知道这个在圣诞节复活节都是很忙的时候，老公里面心里面怎么说？他不讲，不跟他吵，心里面就说你去找耶稣好了，我去打网球去。他就天天下班就去打网球去，不回家了，一回家就心里面不舒服。你说这样子他能够带他信耶稣吗？我叫他你回家去，不要跑教会，礼拜天才回来。你爱他关心他，他说他的习惯了，诶，喂，现在下班回家你在家里面，你不用跑教会啊。他说哎呀，你回家当然要给你煮好饭吃啊，啊，不是不跑，跑少一点。哇，窝心哦。然后他就想想，那礼拜天我也陪你去教会走走，你明白吗？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爱他，他要回报的，他就排教会来，那么他就有机会信耶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恩赐，请问才干跟恩赐有什么差别？英文是 talent gifts 啊，才干与恩赐有什么差别？ 刚刚那个小朋友会拉琴，这个是什么？啊，拉琴是什么？才干还是恩赐？啊？啊，不要投票了吧？啊，这个是才干还是恩赐？啊，这个是才干。才干可以变成恩赐吗？可以吗？可以。请留意听，恩赐必须要跟服侍神有关系。当你用来服侍神的那个才干，就是恩赐，这是 definition。所以，你很会唱歌，这个是什么？才干。当你用你的歌声来侍奉神，这个叫分什么？恩赐。很会拉琴，这个是才干。当你用拉琴来侍奉神，是恩赐。恩赐必须要跟服侍有关系。那没有恩赐可以服侍神吗？可以吗？啊？怎么服侍啊？所以求完了以后才来服侍，没有恩赐不能服侍，只是恩赐的多少问题。你没有恩赐怎么服侍神啊？但是你有这个心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就求神给你恩赐来服侍他。有恩赐才能服侍，恩赐都是服侍神的那个工具，那个工具是神给你的。但很多时候是神把你的才干变成恩赐来服侍他。当你愿意的时候，你的才干就变成恩赐来服侍他了。当你不愿意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会把你的才干拿走，连服侍神的机会都没有。我有个姊妹很会唱歌，但是很忙，做生意忙得不得了，忙到个地步晚上都不能睡，天天加班。有一天他来找我，牧师为我祷告，什么事情？我讲我讲不出来，我很想唱诗，唱不出来。我说这个没问题，只是神给你一个警告而已，你谦卑下来，神会医治你。很快他就回到诗班来唱歌。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但是神的要求是一样的。什么要求？良善忠心。你要按照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他，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在末日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能否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求神帮助我们。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怎么样？我有祸了，因为我要向主交账。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上面有一个主人，我们知道我们要完成主人交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先要做好，我们才能向你交账。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你，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向你交账。求你帮助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房屋，不要用草木和秸，因为经不起那个试炼，我们就一无所有。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赶快的追跑，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要的耶稣基督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